主啊，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过来，传讲主你美好的话语，求主能够在以下的时光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让一切搅扰都远离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聆听主你的话语。阿爸天父啊，愿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也愿主保守在路途的弟兄姐妹他们路途的平安，主啊，也求主能够祝福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求主能够都与他们同在。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看能够看得清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张福大牧师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能够祝福他的口舌，愿他的口舌源源不断地讲出是主你活水的江河，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今天我们做一个脑力潜力开发测试哈，我们做脑力开发测试哈，就是不投影，然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七个第二个三维原则哈。这个不是神奇的哈，那我们学了那么久了哈，学了那么久了啊，徒弟们这边做好准备哈，多点回答哈，开发你的脑力哈，谢弟兄注意啊。
好，设计的原则，刚才看到了
啊，这个啊，脑力这个测试哈，我们说，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大家注意，先请谢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们最近学了哪七个基要生活原则？
设计，还有个权柄，还有责任，最后一个是快速成功，设计、权柄、责任，还有受，受成功，还有两个。
一个来，张弟兄补充一下。
责任的原则，这要补充刚才说的啊。
对。
一个责任的原则，所有权的原则，
还有个没说的，你没说
到，
还有一个没他们说的，这人家都说了六个了，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那个你没说到的。
成功的原则说了吧？
最后一个，
人家说了嘛，就是他没说的
那个。
那
个，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是少有钱，
来，徒弟兄，他们说的是哪一个？
自由的原则，
自由的原则。好，那我们要来七个原则哈。第一是什么？神设计的原则。第二是权柄的原则。第三是责任的原则。第四是受苦的原则。第五个是所有权的原则。第六个是自由的原则。第七个是成功的原则。那这七个啊，我们要看啊，注意啊，我没偷看呢哈。啊，我们要测试我们的脑力哈，这个脑力不算是没有三秒钟背出来吧，几个月了哈。好，那我们来开始，我点一个回答一个哈。请刘俊姊妹来回答，明白神设计的原则，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自我接纳。
自我接纳。请陶姊妹来回答哈，明白权柄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祝福？
平安。
内心的平安啊，内心的平安。所以设计的原则让我们自我接纳。所有这个什么责任的人呢？全民人呢？我们有自我什么内心的平安，对不对？好，请桃红小红姊妹来回答，明白责任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
责任的原则，无愧的良心。
对的，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因为你要悔改你的罪嘛。好，请丹婷来回答第四个原则。叫受苦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真正的喜乐，因为你不愿意饶恕别人，有苦毒，你没有办法有喜乐，所以明白受苦的原则有真正的喜乐。来，请徒弟们来回答， 明白所有权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心的平安是第二个全民的原则是什么？快一点，知道知道，不知道就快一点回答。第一个就抓到不会的人，竟然是徒弟兄啊！好，来，谢弟兄，明白所有权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
所有权的原则，所有
权的原则，这是人第一需要，这个都不知道吗？
是
吗？人类活在地上的第一个需要是什么需要？云飞，你知道吗？人活在地上的第一需要是什么？对，
空气、阳光、
不是房子吧？你在找房子是吧？不是房子吧？不是的哈。
活不了了，还要钱的。
真正的安全感，安全感，弟兄啊，人活在地上第一需要是安全感，明白吗？你在母腹里，在母亲的羊水里，就是什么？安全，安全感是人活的第一需要啊，这是基本的，不是信仰，心理学上也是这样讲的。哲学上也这样讲的，人活在地上第一个是安全感，所以明白所有权，所有权都可以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好，这是第五个原则，对不对？第六个原则，明白自由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来，江弟兄。
自由的原则。
自由给我们带来什么 ？Frank。
自由的原则。
杨哥。道德纯净，自由原则是面对罪吗？不犯罪在自由吗？不犯罪的自由吗？是吗？道德纯净。好，这是第六个原则。第七个原则，成功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徒弟兄，
人生有目标。
人生有目标，偷看了还是什么？偷看了，被我抓到了。偷看了。成功的原则，人生有目标。怎么才能人生有目标呢？行，陶老师，我们怎么才能有人生有目标？一句话，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举手投降也可以。如何才能使我们人生有目标？
明白神的旨意。
算你正确哈，要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使我们人生有目标，让我们能有成功的人生。叫默，所以这个礼拜天对不对？不是刚讲完神默，神默示的一些特点嘛？那么不同角度反反复复讲，从不同角度讲，祷告跟神的话语多么重要，对不对？默神的默示是清楚明确的，对不对？对不对？是什么？是让你可以什么明白？是基督徒是能够明白的，对不对？他是不过两年什么？让你什么？神的话语一定要按他的日期成就的。绝不虚缓的，对不对？然后呢，不过呢要什么？要迟延，让你等候的。然后呢是要快快成就，必不迟延的。还三个很奇怪的说法，对不对？我把它尽可能诠释出来，这个哈巴古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七个原则，对不对？很重要。好，下面我复习我们又讲过的内容。请问曹小红姊妹，关于神的旨意方面，基督徒要经历三个 阶层阶段，对不对？对神的旨意的成就，对神的意向的成就，有经过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
意向的产生，意向的灭亡，超自然的成就。
不错嘛，还是记得了哈。叫意向的产生，到意向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什么？其实我讲哈巴古书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说神的旨意按他所定的日期要成就，对不对？而且要速速的成就，对不对？然后呢并不虚晃，这是意向的产生。然后呢他是要等候神的话，要迟延，让你等候意向的死亡，对不对？然后神要快快成就，绝不迟延的，对不对？不再迟延什么？是超自然的成就。看到没有？我想云飞也经历这个，是不是？你说我要搬到广州，好，在广州找房子，找房子，找完之后意向的死亡就不去了。我们今年理解你啊，属灵的高度好。哎，后来呢又要去了，上帝是不是这个两个超自然的成就呢？对，你要祈求神超自然的成就。哎，就意向的死亡了，就觉得意向的死亡了，对不对？人家不足给你意向的死亡了，现在神什么？你要祈求神什么？ 超自然的成就不是靠你自己。海南的两家都搬来了，海三亚的人都上个礼拜见到我，上上个礼拜人家说告诉我这个礼拜搞，就上个礼拜他来了，我不在嘛，徒弟兄接待，这个开租来告诉我房子全租好了，一个住在海龙湾，一个住在一个单身公寓，一个妈妈都是妈妈带啊，一个那个因为那个妻子的弟兄宣教士在美国回来的，在美国读了三年神学，所以一家人从美国回来，朝鲜族人，爸爸就是牧师，然后这个儿子也做宣教士，所以呢现在呢就知道介绍教育，从他是从三亚搬到了华都一个国际学校，就不是基督化的，就到了三都华都，他发现呢，我、哦、发现我们学校又军中孟母三迁哈，从三亚搬到华都，华都又搬到什么南浦来了，然后呢另外一家呢他的朋友呢就是朝鲜族的，就从三亚直接搬过来的，不容易，丈夫要留在三亚，但是呢每个周末要飞过来，妻子带孩子在南浦住，丈夫每个周末飞过来，因为他父亲在三亚的生意是不能破坏，是做眼药水的，眼药水的这种，他的基地是在三亚，养了鸭子，从鸭子的胆里面提炼出那种要做眼药水的，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支持他父亲的这个工作，所以要在那边，所以呢就很艰难，但他们愿意，孩子必须要转到我们学校来，已经不能容忍待在公立学校读上学了，搬过来了，所以他们是很快把地方也找了，房子也租了，然后呢也经常来聚会了，在教会聚会，很好的。所以很好，所以这几天可能我们要去探访他一下，支持他们一下。所以呢，就叫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什么死亡，叫灭亡这个词也不叫死亡。好，然后呢，灭亡就没有希望了，死亡是可以再活的，灭亡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灭亡这个词一定不要用好，灭亡就灭了就没有了嘛。死亡是死在什么复活的，灭亡又复活，这就不对了嘛，知道吗？灭亡是没有了，灰灰烟灭嘛，是死亡。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什么成就，你才知道不是你做的神做的，你永远没有骄傲的地方，否则人总是骄傲的，我跟神配合做出来的，神伟大我第二伟大，神老大我老二，很危险，知道吧？这不是上，所以这国家为什么政权会独裁，就是因为他认为总是他什么，他要跟神平等，他要代替神，他就说我比你们神还伟大，你们不要敬拜神敬拜我，完了完了，这完了，神要惩罚管教的，对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政府想跟神同等甚至想超越上帝的权柄，他要灭亡，他那叫那才叫灭亡，知道吧？永恒的灭亡，那个是真的。基督徒是死亡，死而可以复活，耶稣是死了复活，神的旨意会死亡，他会什么看起来是死亡，咱们看，但是他要神超自然的成就他的意向，意向的死亡，那个不是意向本身死亡哈，就在我们看来，是让你经历什么，就是让你自己绝望，让人类绝望。好，这是各位了，这是我们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做成他旨意的三个步骤哈，就是通过意向的产生，到意向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什么成就。下面来了，谢弟兄来了哈，这个跟你有关系了哈，交友的四个层次，哪四个层次啊？点头之交，
泛泛之交，
第四个，这是第三个，志志同道合哈，四个哈，注意，我们一般人的交往友谊的层次有四个层次，一个是点头之交，就是什么点头 ，good morning 或者早晨，然后呢？吃早餐没有、啊、今天天气不错，这是叫点头之交，是能做这种交流的，有没有呢？美国人的点头之交比中国人好，对不对？无论认识不都可以微笑的点头，中国人可能不行，那没关系，因为人太多了，你点头他觉得你有不图谋不轨，那也没办法，你不能点做好，对吧？你不是陌生人，特别女孩子漂亮，你现在笑的话他认为你什么有目的，所以我们也不敢笑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点头之交就是什么，这种就是浅层次的点头之交，就是哎 ，good morning， 嗨，啊，拜拜啊，挺友好的，结束，这叫点头之交。泛泛之交是什么？就可以稍微深入一点的话题。哎，今天你吃什么了？哦，那个有没有营养？哇，今天很好，你的运动能力不错。这种是泛泛之交，是稍微一点点的话题展开。好，还不够。第三个什么叫 志同道合。志同道什么呢？信仰当然要至少要达到志同道合，否则你的信仰糟糕了。还有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其实最近就是发现一个问题，信跟不信是原不通，原不相不能通服什么邪恶的。所以现在我要提醒有一个他跟不信的人喝股啊，很危险的，你信跟不信喝股是不对的。以前我以为他自己做生意的，自己投资，自己加盟，直接做代理就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跟原来时候你是跟不信主的什么喝股，这比较危险的吧，比较危险，可以违背信仰的原则了吧，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跟非信徒什么去喝股，为什么？这是志同道合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不信主的人能志同道合吗？
不能。
不信主的做生意受不了什么？
赚钱
发财嘛，对不对？
对，
不赚钱他就不行，对不对？基督徒做生意为了什么？
荣耀上帝。
哇，很厉害嘛，境界很高，对不对？基督徒他做生意是也要赚钱，但不是主产品，对不对？是副产品。基督徒还是荣耀神，那基督徒做任何事情是为了荣耀神，那你做生意是为了荣耀神，那他做生意是为了什么？赚钱，那完了。我为什么一定不收那不信主的孩子来学校做教育，你知道吗？父母完全不信主，我不收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不信主，还不信主，把孩子送到基督教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或者学英文，或者将来能够出国，或者能够什么培养好品格，算境界高的，对不对？跟我一不一样？我跟他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把孩子送到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培养敬虔的什么后代，使他能够荣耀神，为主而活，对不对？一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嘛。所以父母不信主的，我们绝对不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做事业，不是为了开学校，开玩笑，开学校都开了几十个学校都可以的，外面的学校知道吗？不是的，我们是少矮精，我们是上帝的精兵，我们是什么？是基督徒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培养。为什么这样？父母才跟人一共同目标是培养敬虔的什么后代，是他能够一生为主而活。那不信主的，他怎么可能跟你同父他志同什么道合呢？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很清楚立场哈。所以在教会时间呢，很少说教会里面有时候是拒绝人来的，会赶人走的。哦，这个教会就很厉害了，神的恩典的教会，知道吧？我们不是拉人来教会，不是非猫非猫抓了老鼠就好猫，不是的，很少。像我们这种教会，有的人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要请你想思考，我们还不接受的。有时候你奉献钱给教会，教会会拒绝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奉献钱的动机不对，我们是不要的，知道吗？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以神为本。你不要以为你给钱给教会，教会都要了，不可以的。你不要以为你来教会服侍了，我一分钱不要来服侍，教会就给要你服侍。No， 你不信主，我们肯定不用。我们谢谢你，你需要福音，你就信主了，我们才能够。所以一些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怜悯他，可以宽容他，但是不能把他的看法作为我们的标准，他会把你搞教会搞乱的。因为他看东西跟我们看问题不一样，你知道吗？教会没有问题，但你不能老是找到那些小问题来小题大做，不可以的哈。因为他不信主的看问题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绝对不收不信主的父母的孩子，知道吧？因为他在将来调理的毛病就很麻烦，知道吗？因为他看为重要的，你看为不重要的；他看为不重要的，你看为什么是重要的？所以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基督徒也会有问题，我们会把问题化小，我们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就是忽略，知道吗？比如说我跟弗兰克在一起，他有没有缺点？
有。
那我不会看他的犯罪，我们要管教要责备，但是不关乎罪的问题的个性，我们是彼此包容的，可以理解的。他们最大限度的宽容，因为什么？因为人不完全，对不对？我们不是整天，所以要纠错的话很麻烦的，永远都有错，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要看什么？他的做的合乎神心意的，有小错也没问题，但是他不合神的心的，没有错也有问题，明白吗？因为我们看看你的属灵的思维，你不在属灵思维里面，你一点都没有问题，你将来问题也是你是灭亡的，明白吗？基督徒就是什么？一人虽七十就倒，人就什么？兴起一个被主拣选的人，就是他还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我们都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因为神会改变他，明白吗？我们看他的潜质，我们看弟兄姐妹不是看他现在而已，是看他在基督里的潜质。什么概念？你有没有跟他越交往，你会发现有基督生命，生命在他身上，越交往发现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虽然他现在还有很多缺点，你都不怕的，明白吗？因为他有基督生命在他里面，不是靠他自己胜过他自己，是靠圣灵帮他得胜，所以我们就有希望。但是看那个人不信主，再温文尔雅，再礼貌无比，再有修养，他有没有希望呢？没有希望。因为他没有圣灵，没有神的工作，他只是从人的角度看你比别人还修。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我有劝起中国女孩子很麻烦的，我非老外不嫁啊， 是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说点头之交可以，泛泛之交还可以，其实志同道合也不行啊，目的之交更有问题了，没有信仰还是有问题的，明白吗？所以不要看表面，人是越来越，我们说我们进入了最深层次的友谊，第一个友谊当然也会表现出来，第二友谊也可以，但是不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叫志同道合。第四个是什么呢？叫莫逆之交。莫逆之交只有在什么里面呢？只能在信仰里的。莫逆之交是什么？是必须在共同的信仰里面，共关信仰还不够，还要共同的什么追求里面，知道吧？你要什么？在上帝的真道上建立你的生命，然后在真理里面彼此交通，什么意思？如果你我之间只能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欣赏，够不够呢？这是不够莫逆之交的。莫逆之交是什么呢？可以在爱里面彼此责备的，在爱里面可以管教的，在爱里面可以直接的指出你的错来，你还不会破坏你们的友谊，这个友谊才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友谊不多，但是我真心那个经过检验的友谊，明白吗？就在主里边跌打滚爬，还是大家在一起的，彼此有过伤害，仍然是在一起的，彼此有过很厉害的得罪，仍然在一起的，明白吗？叫患难夫妻，对不对？患难同工，患难友谊，患难朋友，患难家人，患难同事，不容易，明白吗？这个需要检视，叫莫逆之交。这是我们讲到的友谊的四个层次哈。这是我们好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呢？关于基督徒在恋爱婚姻方面，用一句话概括，基督徒是以什么为交往的婚姻呢？不是说基督徒是什么谈恋爱，用什么为目标的谈恋爱呢？
以结婚为目标。
对，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友，不是谈恋爱。我们一般不搞谈恋爱的事情啊，基督徒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友，没错，不能去玩弄感情。基督徒对感情是认真的，你不可以试探别人，就是你不可以去勉强别人的情感，你也不能诱惑别人的情感，你也不应该去跟任何异性有暧昧的关系。只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我如果跟你交往男女朋友，就是什么？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这个不能含糊的。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可以先恋、先结婚后恋爱都无所谓，但是你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否则是什么？人家说什么？不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交什么恋爱，这是耍流氓，对不对啊？那何况基督徒更如此。所以有时候很奇怪，有些人思维啊，以前我说好性格不行不能结婚。他说那你就不能说性格不行不能谈恋爱，对不对？更糟糕了，这个麻烦，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友。好了，那上个节目我们讲到什么？结婚为目标的交友什么？一个女孩子哈，当一个男人弟兄向你表达情感的时候，你能直接答应他吗？
不能。
不应该的，应该什么？请他跟你的父亲去求婚。所以没有得到父母的容许，你是不应该跟异性有感情来往。我们大家一看才明白了。所以如果一个女孩子，特别我的女儿马上就去美国了哈，她这个星期五晚上夜里，星期六早晨走，所以呢走之前的天晚上妈妈就问我，我们一家在一起说，爸爸，如果我们女儿在美国上大学，其中当中有男孩子追求她怎么办？如果有男孩子向我的女儿、向弟兄、向我的女儿表达感情了，你爸爸是什么观点？所以全家人开会要家庭灵修嘛，所以就要我们在读真言嘛，就这样来说，哎，爸爸，那我说，他说，爸爸，你需要告诉我们女儿，因为女儿十九岁了，因为马上就要去美国，离我们那么远，她必须要。首先，我女儿就问这个问题，如果妈妈就问说，如果她已经十八岁多了，十九岁了，她如果谈恋爱，你介不介意？如果就是有合适的结婚对象，哈。弟兄，你觉得你女儿在大学时间以结婚目标的交友可不可以？我说可以，爸爸不介意，这个我很清楚。我不认为孩子上大学期间不能够有目标交往，所以我不认为小，我这个开放的，我是比较开放的， 因为我女儿十九岁读了，所以其实我告诉她一个信号说，如果有一天在大学里面有一个你所喜欢你的弟兄，他是弟兄，有很好的弟兄，他要向你表达情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这是第一。第二，那你当然第二你不可以答应他，他跟我签约，因为我女儿跟我签约的，他已经跟我签了签约了，我两个老大老二跟我签约了，就是没有爸爸的允许，他不可以跟异性有任何的感情来往，那怎么办？那你要让那个男孩子跟我联系，如果你也喜欢他，你不喜欢就结束他，就不要去让他再跟我打电话了，多迟疑，对不对？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你直接拒绝他好了。如果你也觉得可能的话呢，你就让他跟我联系。现在很先进嘛，美国的电话打到中国很多都是免费的嘛，他也给我语音也好，我们可以用什么 Signal 也好，用什么其他的比较安全，我们都可以聊，我可以跟他语音聊，我必须要了解他，所以爸爸同意了你才可以，明白？但是不可以太多私下约会，要请求牧师介入做婚姻辅导，这个是我们不能让步。所以我要问那些原则，我问过之后我才能决定你可不可以跟那个男孩子交往，或许需要等候，或许爸爸可以很快明白，或者爸爸觉得不合适，那你要大部分爸爸会告诉你，当然不会武断的，爸爸会跟你沟通，再跟你做女儿的沟通，爸爸为什么认为不可以，爸爸会跟你聊。当然爸爸说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这是我们一起来面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说爸爸的决定就必须听我的，不是，我要跟你一起寻求神的旨意，因为老大是上帝不是我，对不对？然后爸爸同意了你才可以，但是可以说人是我是不同意有私人的态度约会，只能具体的去参加一些教会的属灵团契的活动，两人可以去参加教会的团契一起服侍，然后呢寻求牧师的婚姻辅导。如果在美国，在美国，如果在中国，我是爸爸合不合适不知道，我肯定会第一愿意，我要辅导他们的婚前辅导，我要跟我的女儿做婚前辅导，那当然是我爸爸的第一责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明白，在父女之间有很重要的决定是，没有父亲的容许，你不可以跟异性有任何感情来往。这就是父亲有责任保护你的孩子在结婚之前的贞洁。所以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在女儿儿子在结婚之前就有过肉体关系的，第一负责悔悔改的是爸爸。你对父亲没保护好，你孩子的贞洁是父亲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婚礼上是什么？是女儿是往的什么父亲的手把她什么交给什么她未来丈夫的？什么意思？就是来年轻人，我的使命完成了，现在什么交给你了。所以当没有结婚之前，这个女儿的第一保护人是爸爸，第一个男人是爸爸，对不对？当你把她交给那个男人的时候呢，就是你完成你的使命了，你退居爱线了，把这个女儿交托给她未来的这个丈夫，她接取这个接力棒，她要对她一生负责了。这就是个神圣的使命，绝对不能含糊的，你要负责任。所以求主来带领。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以结婚为目标交友的必要条件里面，我们只是告诉几个点。第一是什么呢？一个比婚姻更广的人生目标，就什么意思呢？一个基督徒啊，你要面对你的人生，婚姻不是你的全部，一定要记得。我现在有些呢弟兄姐妹也是很恩爱很结婚，但结婚之后呢就过小家庭的生活，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他们了，或者在教会里面只是参加聚会完走人了，这个家庭看起来很美满幸福，是不是美满的呢？从神的角度不够美满。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小家好是为了什么？更好的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家庭在教会里的见证，你要开放你的家庭去服侍更多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居家过日子，我们恩恩爱爱的夫妻很好，儿女们也很乖，在基督教里面成长得很顺利，也大家就是很满意，结果呢发现你的家庭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你家庭的任何服侍，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知道吗？所以你要有个什么一个比婚姻更广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夫妻同意合意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好你的家，服侍好你的家不是为了什么？用你的家更好的服侍什么？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更好的服侍什么？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发光，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说我最近的我的心情是有点哀伤的，知道吗？我是为什么哀伤？我香港哀伤，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这个跟我什么，我是很痛苦的。 我最近是有点低落的情绪的。我的低落是什么？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为了香港这两个多月来的这个游山。所以十八号那天我很紧张，我很害怕十八号那天发生暴力镇压。但目前为止好像有点点改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细节性的在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最后谁怎么带领这件事情，但是我确实很专注关注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同胞。一个基督徒要有使命，不要只是顾及自己的两爱母什么三分地，不是只是顾及自己的小家的安稳舒服，就是你要为了小大家，不是牺牲小家，而什么呢？需要奉献你的小家来扶持这个更大的国度，要付代价的，付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二呢，什么？对一夫一妻的承诺，知道吗？所以我们说，第一是什么？比婚姻更广阔的人生目标，一定要什么？基督徒一定要什么？对一夫一妻的承诺是什么概念呢？一夫一妻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我表达对我的配偶是一生的委身和忠诚，绝对不要承认一夫多妻是不承认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是一夫多妻的，在美国被称为保守派的基督教的信仰哈，我们是拒绝的。所以也是美国什么这个共和党所接受的这个。摩门教也在共和党里面算保守派的信仰，这个我们是不接受的。所以在本教会，我们为什么对婚姻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我们非常看得很。虽然我并不说我很圣洁，我对我妻子没有任何的得罪，绝对有。我必须承认，我这个弟兄，我一定没有做到我的情感到肉体对我妻子是绝对忠诚的。我承认我们没做到，但我确实需要悔改，不断的悔改。现在还要每一天靠着主去警醒、经守着，居然还要悔改。无法百分之百做到，但是信心的确我必须确认宣告一夫一妻，绝对不可以，我的婚姻是不可以破坏掉的。所以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词典里面永远没有离婚爱字，就是这个原因哈。我所以再一次劝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你有婚姻的人，千万你跟你的夫妻再闹矛盾，千万不要提离婚这个词。如果你产生离婚这个念头，要败坏魔鬼的什么工作。当你跟你丈夫闹到一个程度确实很绝望的时候，离婚的念头在你们想象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赶走这个离婚的这个魔鬼的概念。一定要记得哈，不要让离婚爱子在你的头脑里面停下来，更不要让你，尤其不要跟你的配偶什么说出来，说我们离婚吧，就完了。不要说，万一说出来了赶快悔改，那是我生气说的话不算，我收回，没有，不会再打东西，我不离婚。除非死能够使我的婚姻结束，一定的其他的不可以分离我的婚姻，明白这概念吗？但是这个并不是要以你丈夫为偶像哈，不要让你的妻子为你的偶像哈，并不是让他成为你偶像那个概念哈，是要有个心智。婚姻是一夫一妻的，是一生一世的。好，第三个要约束你的情感。约束你的情感是什么概念？有两方面。第一，很清楚，不可以在你的配偶之外跟别人什么。我们说爱情是排他的，世界上有两个排他嘛，一个上帝是排他的，对不对？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对不对？正就是真理，非正就是非真理，神恨威胁的假道，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第二就是爱情是排他的，明白吗？所以每次问我嘛，年轻人问我嘛，哎，老师啊，我喜欢一个人跟爱一个人区别是什么呢？喜欢你可以同时喜欢很多人。因为我以前没结婚，我觉得有几个姊妹都很可爱，真的。我有一次很骄傲的说，我最近我在你们几个姊妹中要挑选一个做我的女朋友，很骄傲的那种啊，就是这样。喜欢可以喜欢很多，但是爱真的唯一。所以呢，什么叫爱呢？什么叫爱呢？当这个女人在你眼中是非她不娶，别的女人在你的心目中，因为她的缘故就黯然失色了。别的女人再漂亮跟你没有关系，别的女人再可爱跟你没有关系，只有这个女人就是最漂亮、最可爱的、最真你爱的。你非她不娶的时候，爱就来了。所以，当然会不会伤心爱意呢？会有，结婚之后就会有了啊。怨念中你要有很危险了哈，怨念中都有就很麻烦哈。那你真的小心，那你不要结婚了哈。如果 这就为什么男人总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跟我妻子一表态，他虽然没答应我也没拒绝我的时候，我就整天追着他，要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他一直拖拖的，就是我终于有一天逼他说，要么死要么活，你同意不同意你都给我回答，然后他被我逼的霸道的逼我逼他，他终于拒绝我了。所以你一定要我今天回答你吗？那我就不能。结果我就痛苦半个多小时，相对无语。我请他在当时的北京路的芝加哥牛扒屋，没有电的是点着蜡烛的晚餐。结果谁知道在那个晚上，他在那个餐厅拒绝了我。所以我半小时两人相对坐在面对面不说话，我眼泪往心里流。后来他给我一个机会，他弟兄啊，你欠姊妹表达感情不能见的哈，怎么样？他说好像签合同一样的，一二三数，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算。你这个就姊妹不是姊妹，是看他在你心目中有没有什么位置。他说，所以你建筑不应该的。我说你不用管我啦，对我一言做事都是我的事情啦，你不用管啦。他说我希望你将来跟别的姊妹表达感情，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我说不用啦。后来他说，你不是啊？你意思说姊妹拒绝你也无所谓，对不对？突然给我一个机会，我不是有所我有所谓啊？你认为还会有所谓吗？是啊，我你刚刚拒绝我了，对不对？你知道我半小时干嘛吗？干嘛？我在流泪啊。说你认为还会流泪吗？是啊，我与外面眼泪流干了，我心里在流泪啊。哦，是吗？我就开始抒情，抒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哪地方见到的？他给我什么那个印象？坐在一个传道人的面前，听到像一个穿一个冬天穿一个高领的线白色线衣线线接的天使一样坐在听到，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所以我呢跟他讲了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开始抒情，抒情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他有紧张到开始放松，但开始有笑容，开始心花怒放，就在一个半小时里发生效果了。结果最后呢，说好吧，我们试试开始吧，死在复活了，死在复活。结果要命的是什么呢？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因为其实为什么要找他那天晚上，他为什么那天晚上他答应我还是拒绝我都要给，因为我第二天去贵州三个月，我心想他拒绝我了，我就去埋葬我的情感，就不见到三个月，在那边是吧，黛玉葬花。我只想到呢，我是想到呢，万一他拒绝我了，我就三个月见不到他，我就什么稍微舒服一点，免得呢拒绝我了每天见到他我受不了，所以我就打算，所以那天我第二天就要走了，所以他结果那三天答应我了，结果那更糟糕了，为什么呢？答应谈恋爱的结果我见不到面了，所以那两个月呢又变成煎熬了。结果我们那段时间最长的一次电话一天打四个小时的，那时候没有 IP 没有手机，要是程控电话的时候七毛钱一分钟，就那个月的电话费是1900块钱。我的工资多少钱呢？1800。我的工资1800，那个月的一个月电话费1800，一个电话费1700，就连续两个电话费是把我的工资全打完了。最长的是一晚上10个小时电话，第二天还可以工作，爱情的动力很大，对不对？动力很大。我第二天跟少数民族人讲课，讲福音的课程呢，一夜没睡觉，第二天可以讲6个小时课程。第二天晚上同样又来6个小时的电话，我第二天还可以上课，就是那样的一个动力。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不停的向他求婚，不停向他求婚。结果呢，回来以后，我从贵州回来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求婚成功，就开个就我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订婚仪式。但是林星主持的，在一个酒店，我租了一个酒店的会议室举行我的订婚的这个场面，我跟我妻子求婚，让很多对你们见证我的婚姻是经过求婚的。求婚之后决定两个月之后就举行婚礼，就我邀请了当时的300个嘉宾，因为当时去我婚礼的没有请帖是不可以参加的，我是发请帖的。因为当时我的婚礼是什么呢？是一半是外语英语区，一半是中文区嘛，所以当时在国内基本上在国内的宣教师跟那个 TEL 的那个机构的基本上的外教基本上都从宁夏啊，从贵州啊，从云南啊，从武汉啊回来参加我的婚礼。比如说我安排在春节前三天，我的婚礼是在春节前三天，是放在寒假，在那些外教们都玩撤退的时候来到广州参加我的婚礼。所以我们是在酒店，在一个军区的酒店的会议室 举行婚礼，所以没有我的请帖是不可以进场的。但是我们是三位的嘉宾参加我的婚礼，双语的主礼就是讲一遍中文，讲一遍英文，是主礼本身就是香港请过来的，我的很好的朋友，就是他全职的楚林翻译，是店内给我们举行的婚礼。所以我希望目的不是讲究婚礼的排场，其实我婚礼的婚车就一部，还有一部呢很便宜的一个车是我的婚华车而已，只有一部车，我们没有排场，但我们的婚礼的整个的内容是很规格很高的，有树林的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见证什么呢？给自己，其实不要认为是给自己一个约束，约束哪里呢？我一生必须爱我的妻子，我必须一生守住我的婚姻，我的婚姻是没有退路的。当我决定结婚，我就宣告我的婚姻绝不破裂。如果有一天我破裂了，不是我的问题，杀他都是我的问题，我要悔改。我不能保证我说我愿意一点，不代表我的婚姻一定是不破裂的，不能夸口的。人是败坏的，我不会相信我自己会靠自己可以守住我的婚姻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守住婚姻。所以感谢主啊，所以约束情感。好，第四，对父母要忠诚。当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父母不同意，我不可以结婚。父母说我不可以发生肉体关系，我一定不可以在结婚之前跟我妻子发生，跟我的未婚的异性交往。目标就我结婚为目标交往，不可以发生肉体关系，就不可以发生肉体关系。一个对上帝忠诚，第二对父母是忠诚的。所以我的女儿跟我签约了，签约到什么程度？第一，她没有我的允许，她不可以跟异性有任何感情来往；第二，她不可以未婚同居，必须对爸爸承诺的。可能她不在我的身边，可能在美国，但是她必须承诺对爸爸的这个答应的事情，不可以跟他任何的异性有肉体的关系，直到结婚。因为我要把他交出去，他必须要挽着我的胳膊，我要把他交出去，他不可以让我羞耻，明白吗？如果这个女儿的贞洁没有守得住，是我第一责任，是我父亲亏欠，是我亏欠他未来的那个丈夫，我必须把我的女儿守身如玉，我交给他未来的丈夫，交的时候不至于羞耻。第四，能处理单相思之苦。有时候哎，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啊，结婚之前不可以经常在一起约会的不？尤其不可以单独在私密的地方什么相处的不？这就变成试探嘛。所以你要学会什么呢？要保持好距离，要忍受单相思的痛苦，甚至有时候暂时，因为你没结婚嘛。我们反过来哦，没结婚我是不鼓励你一定要在一起的不？结婚一定要在一起的不？结婚就不可以分居的不？我是鼓励这一点哈。但是连在没有结婚之前，有时候为了特别的需要，是不一定要整天在一起的不？就要训练你单相思之苦，你要学习正确的面对，一定要正确的面对，不可以还没有结婚就耳鬓厮磨，不可以。有时候甚至神说有意的把他分开一段时间来检验他们的情感，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教曾经有一个姐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不要对号入座哈。这个姐妹呢，当时28岁，这个就是有一个弟兄喜欢她，这个弟兄24岁，没问题。我说年龄不是问题，我不认为年龄是一个问题，姐弟恋没问题。问题在哪里？过这段时间之后，这个弟兄还要去美国读4年神学，就弟兄要留在国内，姊妹要留在国内。结果他们来问我怎么办，你觉得我们怎么办？我说我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弟兄24岁读完神学28岁，你已经多少岁了？32岁，没问题。如果你确他对婚姻的承诺是回来一定跟你结婚的，没有问题。我要想思考一个问题，当这个弟兄28岁终于神学毕业，他告诉你说很抱歉，现在神让我明白，我们两个人不是往婚姻走，神不是预备你给我结婚的什么对象的时候，你会怎么表现？如果你能够无怨无悔，你就继续等候这份情感，继续保持这个情感。如果4年之后你32岁的时候，弟兄说对不起姐妹，我搞错了，很抱歉，神原来不是给你把你预备给我做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你就苦读，你就怨恨，你就伤心，你就自我可怜，你就觉得你后悔，你等了4年，你年龄也大了，你觉得伤心了，我就劝你现在就停止你这份感情吧。 感谢主，最后他们就决定终止了他们的情感。那个弟兄去了美国，他就在那里终止了情感。结果一年多之后，他遇见了他的现在的后来的丈夫，他才明白那是神给他预备的婚姻。那个弟兄也跟别的姊妹结婚，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一定要注意，有时候要处理一点单身之苦，你要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态度，要注意。好，一个是什么呢？表达第一，基督徒要破除迷恋。为什么让你等候呢？担心是呢？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知道吗？当然我们结婚的人都可能有这个问题啊。你要反省，你跟你丈夫是不是迷恋你丈夫，要悔改的。你要迷恋你的妻子，要悔改的。怎么讲证明？就是你太爱丈夫，你丈夫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把它当成真理，明明是错误的，你把它当成真理。好，不是，迷恋你的情绪，稍微他讲的让你好不好都会让你就要死要活，危险。他不是你的男神，不可以迷恋。但是要注意，那有欲望对不对呢？那没关系，为欲望感谢是什么概念？你不可以让你欲望发展，但你要控制你的欲望。就我前任年轻人在以结婚目标的教养中，会不会有欲望呢？一定有的，孤男寡女怎么会没有呢？所以第一，你不可以放纵你的欲望，也不可以，也不要你过分紧张的就是评价你的欲望就是不好的，不是，欲望正常。你有，甚至你知道吗？前不久很有趣的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了，他的儿子13岁多了，那天爸爸第一次来学校接他，这不是第一次，就是说那次爸爸来接他的时候，他第一次跟爸爸怎么说呢？爸爸，我要死了，怎么死了？怎么搞的？我今天不小心抬头看到有一个内衣广告，他说我怎么底下有点黏？小孩第一次说的哈，因为13多岁多嘛。爸爸，我底下怎么变硬了？我要死了！爸爸反而拥抱儿子说：“爸爸很开心，祝贺你。为什么？因为你开始要成人了。所以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变成什么呢？哎呦，有的听到，哎呦，爸爸就很羞耻啊！哎，觉得不要谈这个话题。他很好，爸爸怎么了？去拥抱他的儿子。其实爸爸为你高兴，为什么呢？你开始要变成，你成熟了。儿子怎么是什么意思啊？和爸爸还跟他讲。”原来你到了青春期了，所以你有欲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中国人不敢讲这个，知道吗？洪水猛兽的，对不对？不要哈，这个爸爸跟儿子讲了，说你有生理的反应是正常的，因为你是男孩子，他就变成男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没问题。哦，这男孩子慢慢放松了，哦，原来这样，所以说，而且以后你会越来越面对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爸爸有时候告诉孩子的，男孩子哈，说你到十几岁要有什么有闷姨的情况哈。你要开始教导他，不要那样。因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爸爸不敢跟孩子讲的，导致小男孩啊有闷姨的时候啊，他很紧张，或者要么就不正确的对待，对吧？过分的好奇，或者过分的什么沉迷在当中，或者有的人说过分的，就是有罪恶感，都不应该的。包括女孩子为什么？所以像我们家那天，我女儿说啊，来月经这个事情啊，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小，很不好意思，妈妈就告诉她没事的。后来有天，哎呦，她说有天，爸爸知不知道？妈妈说：“爸爸当然知道了，爸爸很懂这个的，爸爸知道没问题啊。”后来我女儿说：“爸爸，你都知道女孩子什么来月经的事情吗？”我当然知道了。她说：“有没有问题啊？”我说：“没问题啊。”为什么这女孩子正常呢？哦，原来爸爸也知道的。我以为男人都不懂呢，跟男人没关系，我男人也要懂，男人要懂，男人不会这个，但男人要懂。我跟我女儿也可以谈，没事的。我们学校孩子很好的，到高中那些老学生真的是这样的，初高中哈。他们敢跟我讲的哈，一般不好意思跟男老师讲，就是体育课不要请假嘛，不是来那个嘛要请假嘛，哎，他们很奇怪就跟我讲，李所长，我请假为什么？他说我因为我来那个了，我说没事，理解你。他说哎，为什么你不敢跟男老师不好意思跟我讲呢？他说因为好像我们知道你懂这个，哎，这就没问题了，很奇妙哈。所以他知道我的女儿肯定跟他们也分享过，我爸爸懂的，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呢，一般女孩子一般都羞害羞嘛，对不对？一般的哎，老师比如说男老师嘛，老师我请假体育课，为什么请假呢？为什么呢？我就请假，为什么呢？老师说没有理由不能请假，不乖，我就请假，我就要请假。其实呢，他不可以，他觉得不好意思跟男老师讲请假那个原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以说尽量安排有女老师在做一个，至少男老师有一个女老师的配合嘛。啊，所以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近，当然有时候呢，他觉得你更能够理解，他说那也没关系，因为知道这事实没有关系。但是毕竟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什么？有害羞感嘛，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我的意思要说什么概念呢？就你要告诉这些东西不是错的，欲望没有错，要为你的欲望来感谢神，这第一。第二呢，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你有欲望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神会满足你的欲望，而不是自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第三，我等候你的时间。所以当我们面临欲望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为欲望感谢神，第二，神知道我的需要，第三，我等候你的时间来满足我的欲望，懂了吗？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忍受单相思的苦，就是单相思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必须，甚至有时候你恋所谓的在恋爱还没到结婚阶段，可能你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也检验你们的情感。当中会有，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肉体关系，所以神是保护你们，不要整天在一起会出问题。所以呢，要把迷恋破除掉。怎么检验？比如说谁让你单相思，就是来检验他你是迷恋对方呢，还是真的是什么爱对方？迷恋是很危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就是叫迷恋，你知道吗？迷恋。所以我经常说年轻人谈恋爱就是闭着眼睛谈的，等结婚之后才发现我瞎了眼了，当初我怎么娶了你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年轻人被我逼到一个程度呢，结婚之前你怎么拦都拦不住的，怎么等等一等好不好，我在北京你在广州，你们两个等我回到广州我们再见面再决定要不要谈恋爱好不好啊，牧师你快点回来我等不及了呢，等我五天不行吗？不行你还有五天才回来，我们不行了，我说你等一等好不好啊？他说牧师不行了，我们明天要去拿结婚证了。他不敢未婚同居嘛？知道我给他教导不可以未婚同居嘛？他说我们连等不及了，要拿结婚证了。我能不能等我回到广州，我们找到这再去拿结婚证呢？等不及了，就拿结婚证了。好，终于拿结婚证。你就能不能等我回来以后再结婚呢？不行了，我们今晚就住在一起了。那他也没违背信仰啊，他也拿结婚证了，然后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今晚要在一起了，我们不举行婚礼了。我说不理想，我不说婚礼必须的，但是你等一下去，等五天之后我们到广州我们做个决定好。最后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告诉我，牧师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那我也只能去说，他没有违背信仰啊，好吧，上帝看过你们吧。就不到几年，牧师啊，麻烦了，夫妻半夜打架打电话给我，你要来，我们不想活了。另外妻子给我打电话，他夫妻一声，张老师，我们要离婚，为什么？我去他，哇，妻子讲脏话，不好。那我就问，当初你为什么嫁给他呢？实在找不到理由，说我当初瞎了眼，哎，就瞎了眼。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就叫迷恋，你知道吗？很多人，为什么要有些年轻人要什么？要帮助他分开一段时间，检验他们的感情是到底是迷恋，还是真正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有真正的爱情在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爱情，是迷恋，明白吗？这是说男的看到女的美貌，看到女人的身材，或者看到女人的气质，被吸引到迷恋她而已，就想得到她。迷恋会带来什么你知道吗？恨。举个例子，大卫的儿子叫什么？安嫩。爱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子他嘛，爱到一个程度，茶不思，饭不香，睡不安，整天思念这个妹妹，喜欢的要命，喜欢到各种的思念。结果后来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他交往了一个他的一个堂哥，是一个鬼家的堂哥，他就把这个痛苦跟他堂哥讲，这个堂哥给出了一个馊主意，所以怎么能说你装病，装病之后呢，就让他开什么呢？就让你的妹子，这个妹子做成饼送到你的在里边那个房间给你吃，其他人都走了，因为其他人不能进去那个房间嘛，他是玩的儿子嘛，结果他就让那个妹妹做了好的饼，结果送到了里面，他就强行跟妹妹发生肉体什么关系，你注意。他跟他妹妹发生完关系，发泄完之后呢，他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深。就在那一瞬间，男人就是那么德行，你知道吗？男人在肉体情欲来临之前，灼热的、疯狂的、千言蜜语的、绞尽脑汁的、不择手段的跟你发生肉体关系， 但他一发现完之后呢，马上就讨厌你，轻看你，侮辱你，甚至怨恨你都有的，我告诉你。所以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当这个哥哥耳鬓厮磨的朝思暮想的跟这个妹发生肉体关系后，马上把他妹妹赶出去。他讨厌他，就是说他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深，就是在圣经里面很记载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迷恋很危险的，知道吗？迷恋是要破除掉的。怎么检验出来？你要有意的让正在恋爱中的年轻人要分开。迷恋还有什么特点？他不顾上帝的原则，只顾他的感情，这也叫迷恋。圣经明明说不可以的，你还要跟那个异性有感情来往，这叫迷恋，懂了吗？你是在拜偶像。所以圣经违背圣经原则的任何感情你不可以发生，你发生的都要去杀掉他的，你不可以让他发展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合圣经，否则你是拜偶像，叫迷恋，就是不顾神的原则而跟异性产生不应该有的感情和肉体关系，这都叫迷恋，懂了吗？要悔改的。好，然后第六点是什么呢？我讲什么呢？一个比婚姻更广阔的人生目标，对一夫一妻的承诺，第三约束情感，第四对父母忠诚，第五能处理单相思之苦，就刚刚讲的怎么处掉迷恋的问题。这是第六个，是预备好面对婚姻中的责任。所以为什么鼓励什么呢？千万不要嫁给一个欠债的男人。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自己女孩子欠更多的债，你也要考虑是否进入婚姻，也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预备好面对婚姻的责任，你要准备面对婚姻，你有责任，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什么妻子的责任。如果你结婚之后很快要考虑生孩子，你更有责任。所以你以前你看徒弟兄也坐在这里啊，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都说，在八年前六年前我有个朋友，如果你要准备结婚，在广东的话，你如果你工资一个月连4000块钱一个月收入都没有的话，请你考虑暂时不适合结婚，这是一个很难。为什么？你可以继续以交往，但你应该暂停你的婚姻计划。为什么呢？如果你连那时候在4000块钱一个月都不行的话呢，你最好不要去。为什么？你养活不了你的什么妻子。我不是我没有要很高哈，不然你过很高的生活哈。就是你正在租一个房子1000块钱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租小区，租城中村的房子，对不对？比较贵一点。问你要什么？一家的收入多少钱，对不对？你要有基本的责任。如果一个男人你连4000块钱收入都没有的话，你要养家，我确实不应该娶一个女人。当然还不止金钱的问题了，还有其他的原因。好，所以现在感谢主，我们教会你看，包括后来不知道我教会那个弟兄，有个弟兄对不对？在弗兰克聚会那个弟兄，真的按照我很奇妙的，他那时候4-5千块钱一个月，我得可以考虑了。订婚了，我跟他一起去见他的妻子的父母，请他请我们吃饭，好，我们谈婚事。然后呢，好，你生的孩子大概要6000块钱一个，真的6000块钱一个了。生第二个8000块钱，8000块钱了。后来等你这样，结果果然他现在真的是很奇怪的，就是连这个经济上都是按照我跟他的这个交通祷告的设计啊，他真的是，他现在的工作还真的就这样一步一步步步什么，随着他家庭成员增加，他收入在增加，这个是基本的责任。我并不愿意过高级生活，一定要什么羡慕那些。很高，真的不是的。什么呢？他什么？是你面对婚姻的责任，你是养家糊口的基本能力要有。比如说像我做牧师的哈，我做了20几年牧师，那家庭教会随时会被查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随时我做准备，可能跟弗兰克一起去做展销会里面去买东西摆摊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才能跟我妻子孩子讲呢，如果爸爸有一天没有收入，我必须当牛做马，我都要养活我的全家。包括最近我跟我女儿们说的，爸爸再堕落再失败，你放心，如果上两年到美国上大学，爸爸承诺你1年1万美金，这个我爸爸当牛做马，除了以前我是答应你生存，至少吃得饱穿得暖，爸爸必须要答应的。第二，既然的爸，因为你们上大学里面，爸爸答应你们每年爸爸也只能付1万美金一年的话，爸爸必须当牛做马，我都要想办法，这个钱我要保证你大学4年可以毕业，这个爸爸承答应了，我要成就，我相信上帝会看顾的。然后如果教会被查分了呢，你的钱是教会给的，我每个月就没有了吧，没有怎么办？那我就跟弗兰克丁一起去摆摊。弗兰克没摆摊的，我把他拉下水，还是交易会的那个摊子，不是那个地摊哈。如果我可以做，我知道我就摆地摊，我都要养家，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吗？可惜我的身体不够，现在眼睛 视网膜脱离，那不能做苦工。所以呢，我以前还说过，我什么去搬运工，现在我不能做搬运工了，不要太夸张啊！我现在以前眼睛没有到视网膜去做搬运工，现在肯定不行了，那我就摆地摊行了，是吧？要养家糊口是每个结了婚的男人的基本的责任，不代表说妻子不能工作，妻子可以工作帮助家庭，但是丈夫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好，这是最后一个。你要对媒人回答说什么呢？谢谢你关心我的幸福，目前我正在学习过一个满足的单身生活，因为如果我在单身时不能满足，结了婚也将无法得到什么满足。不要上魔鬼的当，有的啊，我因为我什么，我现在什么，我不能满足，所以我要赶快找一个女人来满足我。我现在性方面有诱惑，所以我赶快找一个妻子是原因，因为如果不找一个妻子，我可能就性犯罪了，这都是借口，明白吗？借口，因为上帝来看过你，你该结婚，上帝肯定让你结婚的。上帝有时候为什么就让你结婚不了，就是因为你太着急了，你老是走在什么
前面，
你自己找好啊，神说你找吧，你有本事你找吧，算了，我不参与了，来你来吧。你就发现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渐行渐远，迷恋，迷恋那个什么，就是疯狂，产生也不该有的举动，要么就自作自贱，要么什么，就在那里自哀自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知道吗？好，我们那个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好赶快的，我要再用半个小时讲呢，哎，接弟兄人呢，让他出来，你帮他照顾一下孩子，徒弟兄，因为他更紧急，要知道这件事情。徒弟兄可以帮他照顾一下，还没结婚，所以还有时间学习。然后徒弟兄可以去哄哄他的孩子，然后呢换一个人出来，徒弟兄你帮他哄孩子，让谢弟兄你帮他照顾他的孩子，谢弟兄出来。我看谢弟兄那么宝贵的哈，眼中的同人一样的看过你哈。好，为什么要讲管教的原则哈？讲管教的原则哈。啊，对。好。来，请 Frank 弟兄找到那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请刘俊姊妹找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请分别读这两段两节经文，一个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再先说四章十二节。
嗯，然后请。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好，我跟你讲，管教的第一个原则，父母管教按照第一个原则，以身作则，叫善良不正。家两外，当然不是因为你的罪算在他的账上，说你会影响到你的什么儿女，对不对？所以以身作则是每一个父母管教儿女的第一个要素，这个没有你最好不要做，不要说了，不要做了。以身作则就是因为什么？你要做信徒的榜样，首先你要做你儿女的什么榜样，你要以身作则，你要被限制，你要被真理限制，你要效法，让你的儿女效法你，像你效法什么基督一样，它是有一个架构的。因为儿女们看不到那个神，只看到什么父亲是怎么去敬畏神呢，他就会怎么敬畏神。父亲怎么读圣经，他说父亲不爱读圣经，他也不会爱读圣经的。父亲不喜欢祷告，他从来没看到父亲在家祷告过。你的儿子，你把儿子你好好祷告啊，你拉倒吧，你这个老爸，你骗人了，你我都没从来没看到你祷告过，没看到你跪在那里祷告，没看到你在读圣经，没看到你灵修，你不是劝我灵修，你什么意思吗？你虚假的家伙，他不会说出来在心里吗？他会心里面会感觉到，他不会说出来的，因为哪有儿子说你虚假，你骗我，当然不会这样，没礼貌，对不对？但他会觉得很无聊，为什么爸爸为什么劝我每天读圣经，爸爸自己从来不读圣经，爸爸老劝我祷告，自己从来不祷告呢？甚至从来没带领我祷告，我的麻烦。以身作则是管教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纠正前以显明爱。你每次纠正你的孩子错误的时候，应该的，但在纠正你孩子错误的管教你孩子之前，让他先感受到你的爱， 这个很重要。也就神所爱的必要什么？管教。你要表达爱。我们讲什么呢？中国人什么？爸爸扮黑脸，妈妈扮什么？红脸，对不对？不对的哈，父母都讲，就你爸爸在管教你的孩子之前，也要表达你的爱。当然，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呢？不是要什么，不是把这个，不是把指责跟赞美合并的哈，不是明明孩子做错事了，还说吗？我的孩子好棒，你好乖，不是这个意思哈，就说爱孩子是跟他的品德没有关系的，无论你现在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爸爸爱你是永不改变的。你乖的时候爸爸爱你，你不乖的时候呢，爸爸还是爱你。不管你乖的时候爸爸是欣赏你、赞美你，你不乖的时候爸爸是什么？责备你、管教你，爱的不同。犯人往往人总是喜欢什么鼓励啊、夸奖啊、欣赏啊，但是犯错误呢，责备他，大家不开心了，是吧？对，不是把赞美跟指责合并，这不是错误的。刚才说，在纠正前显明爱，不是让你混合，不是把你混乱，不是让你神经错乱。爸爸爱你，所以爸爸看你做这件事情很难过。他的孩子犯严重错误之后呢，爸爸看着孩子眼睛说，看爸爸的眼睛是哀伤的，是生气的，是正常的，因为你做这事情让他们好危险啊，孩子，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事情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明白吗？比如说在公共在马路上看着孩子什么横冲马路的时候，没有看任何的，虽然你在路那边不管一些的往里冲的时候，看见这个车撞的时候，第一反应什么？站住，看着爸爸的眼睛，以后你过马路还能不能这样呢？为什么？因为爸爸刚刚好难过啊，万一被车撞了爸爸怎么办？爸爸爱你，知道吗？爸爸真的很爱你，所以不愿意你什么出现任何的，因为过马路出现任何的什么。他说是爸爸现在严正警告你，过马路的时候不可以那么慌张，看好两边，宁愿上课迟到一点点，迟到不对，尽量不要迟到，我们可以早一点出发，而不是因为过马路为了省时间而产生意外。所以你一定要把是非搞清楚，知道吗？说一清二楚。对，孩子会找个理由，爸爸因为嘛，你说的嘛，我们上学已经快迟到了。是，但是迟到是一件我们当然不应该，但是不因为要怕迟到而过马路这样慌慌张张的，这个就危险了吧。所以下次我们可以早一点出发，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迟到的问题解决掉。所以你一定不要混在一起，知道吗？我们人要是捡不乱理还乱哈，还得要找一个理由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你要告诉他，爸爸现在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爸爸也不是因为你让我不高兴了，我生气，我管教你什么，因为这样对你的都危险啊，孩子，看看你要被谁撞了，爸爸这辈子真的会在那里怎么办？我很伤心，撞死爸爸永远没办法去安息。这样呢，万一残疾爸爸也很难过，就是看多点皮我也心疼，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跟弗兰克斯在谈话啊，结果他的儿子结果突然回家来了嘛，爸爸爸爸爸爸，刚刚我什么我跟一个我撞车了。如果弗兰克斯，你把车撞坏没有啊？你孩子会高兴吗？
不高兴，
孩子会很痛苦的。我说我爸告诉爸爸说我撞车了，第一反应什么？你把车撞坏没有啊？他原来感兴趣什么？是车而不是我，知道吗？这个价值观就颠倒了，就真的没有来不及的。但是感谢主人呢，就有的爸爸正在什么呢？正在跟朋友聊天啊，说他孩子，爸爸爸爸，哎，我撞车了，他就呜，把别人撞伤没有啊？他说没有，因为我在让地方，我自己往一边倒。哦，那你受伤没有啊？他说也没有，我就破了一点皮，刚刚已经涂了一下。哦，那没关系。那你把别人东西撞坏没有啊？说没有，因为我完全没有碰到他。那你自己的东西撞坏没有？撞坏了，哦，在修。我说哦。那没事啊，爸爸还有事情要谈话，你可以去了。你知道吗？就这爸爸四个问题发生了，这个爸爸的价值观对不对？
对。
他人比自己重要。所以把别人撞上没有？他关心不是我们一般什么？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他没有是第一反应对不对？但这个爸爸说你把别人撞上没有？他说没有。好，那你自己受伤没有？受了一点伤，好，给我看看，哦，还可以。第三，你把别人的东西撞坏没有？没有。那你自己的车坏了没有？坏了一点就修去了。这四个问题呢，就他人比自己重要， 人比物重要，他人都比自己的物重要，你看到没有？这个次序很简单，从第一反应里面想什么？就首先你把有没有把别人撞伤，第二你撞伤了别人自己没有，第三你伤害了别人的东西没有，然后你自己的东西坏了没有？很清楚的价值观，很清楚的优先次序，就是优秀的一个本人的反应里面反映的这个。所以什么呢？叫什么？在纠正里面已经显明爱，你要明白哈。如果感觉不到爱的那个管教就比较麻烦。这点第三，训练子女寻求你的赞同，并能以智慧为乐。这就是为什么呢？你看我为什么在管教孩子之前看一段经文啊，说哎，神所爱的必要什么管教，还有呢要责备智慧人，不要责备什么亵慢，智慧之反他就怕爱你，指责亵慢他就怕什么恨你。所以姊妹，我现在跟你谈话，我这边把你当成什么智慧人，意味着下面我要责备你了。但是责备之前，我刚才我把你当成智慧人才能责备你的，知道吗？我不是把你当成吗？把你当成狗，对不对？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嘛。所以我更加，所以我能够指出你的错来，是因为我把你看成什么智慧人。虽然我还可能冒着得罪你的风险，但我还是什么尽量赢得你的赞同，说因为我当作你是一个智慧人，我才来跟你讲真理的。否则我就把不等于是把生物丢在什么狗面前，就让它咬你了。你告诉他，他还是恨你了，对不对？所以呢，就什么什么，就说训练子女寻求你的赞同，以能并能以智慧为乐，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爸爸来管教你，知道吗？我把你带到房间来教训你是什么？是因为希望你啊，我儿啊，要听耶和华的教训。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上帝的话语，所以爸爸来管教你的，我告诉你。这第三个重要的哈，就是训练子女寻求你的赞同，什么呢？所以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是分到什么程度呢？每次我的女儿，我给你先举个例子嘛，比如说我的女儿，对不对？一生气把这东西嘛扔在地上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会做什么？我不来，我的女儿就不来，站在这个面前。这个我不是举报你看了，是干嘛呢？一定要蹲下来，平时不要举报人家死啊，孩子小号，要看好眼睛，要看爸爸的眼睛，很严厉的看爸爸的眼睛。然后，请问，你把这个东西先扔到前桌上，爸爸问你一次，看我的眼睛，爸爸再问你，你先把这个扔到前桌上没有？第二次，请问怎么了？还没有，对，因为爸爸再问你一次。你生气把这个扔在那做了没有？还有不认同的？好，现在请你出发。我的女儿呢是从来不能拉的，不会有拉的，不会有，她会自己乖乖去厨房去干嘛？跟那个大打屁。她会到厨房，到厨房之后，我一般要等一两分钟进去，她会带着，然后我进去她会把门关起来，给看戏。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不会坐在椅子上，站在我面前？她不可以坐的，她没有资格坐的。请问爸爸为什么要你来厨房？因为我身体把那个人扔在地上。没错，爸爸也没给你机会。有，那你会改没有？没有，怎么办？打屁股。然后他就会跪在我的腿上，拔掉裤子。我们专门会把那个打屁股的这个已经拿出来了，一次屁股打三下。但是对，不愿意趴下来。被依赖下来的，他就多打三下，一边打三下，就自己自认下来打三下，不愿意自己被按下来的就多打三下，就各打三下。好，打完之后，你明白你的错了吗？我知道，那要不要悔改？要悔改。所以在我们家这种现象，别人不可以点的，老人都不可以点的哈，不可以点开的。然后他必须自己出去，爸爸给你机会去了。他再出去把它剪下来放去，再到厨房扔在那旁，再次回到厨房站着说，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捡起来好，很好，这是认对的那个方法。回来就爸爸爱你，这个是怎么办？刚开始趴在这个前打屁股的腿，这个把它抱在你的腿上拥抱，爸爸爱你。其实爸爸在当年说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爸爸真的不愿意爱你，但是你的错误必须要被打击，越深爱罪人恨恶，对。 实爸爸大学生出孩子比较慢管教，就爸爸管教比较厉害，虽然没被打屁股，爸爸的管教更厉害，在邻里的在肉体上你会有上帝的那个管教，但是呢爸爸是很难过的。所以这样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什么训练自己，训练给赞同。底下这第三步什么？设定目标的限度，什么限度呢？比如说限度会受到测试你的安全感，就是为什么呢？就你在家里边一定要家庭的治理哈，家里有一个时间表，你要有家庭的一个管理。特别暑假我们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黑板就是有个背板，就是暑假挂在这里。大姐是每天早点起床，然后到做什么？爱丽的时间表，这是老三的时间表。然后呢，我们家每到暑假，我的三个孩子就有自己的时间表，在一块挂起来的这个白板上，然后三个孩子年龄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计划，每天对着那个时间表来打勾，来打勾的，管理他的时间。然后呢，无限制，不要一定要无限制暗示什么，就是什么一定要什么，不要排斥你的儿女，做任何事情不要无限制的暗示排斥子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时候不要把儿女当作他被你讨厌，或者被你觉得是累赘，或者觉得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多余，或者是一个麻烦，千万不要给孩子这种感觉，无论他犯多少错误了，永远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所以每次我总是跟人家讲，哎，牧师啊，老师啊，你有几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哇，负担很重吧？还好，感谢主。哇，你三个女儿啊，是不是？哇，你的老三跟老二小九岁多，是不是？哇，那是不是很麻烦？没有麻烦，都是很好的恩典，就这样。还有什么？哇，你三个女儿好哎，我这个儿子不听话，女儿就好。我说你搞错了，我一看我女儿，你们都很乖吗？那边说不是，也是经常被打屁股的，一样。不要认为男孩子天生就比女孩子过麻烦，女孩子就乖一点，都不一定。关键你要用心发现，他们都是对人。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表现，所以同学们，好，注意着呢。好，用不可以来教导子女顺服。所以我们经常说，如果真的有家教的孩子，第一什么？一般什么？你的孩子第一次学的一个英文是什么呢？或者中文什么？是 no， 不可以。中国就不可以，不可以，也正常。所以很多小孩也学父母，不可以，就证明你的孩子被训练很好了。为什么？因为孩子总是有很多的界限，他突破，就是 no。所以在英国的孩子、美国的孩子们，你们说第一个学的当然 no， 因为你还是说第一个人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好，然后呢，教导子女尊重神、父母及财产，哇，这个很重要哈。我们有时候在家里要教导你的孩子要尊重父母，要尊重神。第一是尊重神，第二尊重父母，第三什么？尊重财产。保护你家庭的东西，然后这也训练他们。我们中国孩子们保护自家的财产，在外面就破坏公物，你看到没有啊？就自私的，知道吗？公家就可以随便，公共的地方就可以破坏它。所以你要什么呢？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从个人到敬尊重神，尊重父母，尊重财产，保护任何的公物，家里都要一样，家外是一样的，知道吗？在家里不可以乱丢垃圾，在外面不可以乱丢垃圾，一定要记得。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很好玩的，一个本来几个女士走的，正好有个车窗户打开了，就从车里面扔出来一批什么垃圾，那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生气了，从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又扔到他什么窗户里面去了，当然这个也太过分了，不好。我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再把它捡起来扔到什么垃圾桶里去就好了。然后最多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这是还是可以有原则的。你不能说啊，他扔了我就捡起来，他继续扔我继续捡。你看，你们这样做也不好。但是呢，我不会扔给你，我再把你什么可以把你扔到垃圾。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法是不好的。基督徒就守住这个原则，知道吧？好，这个我们注意。对，还有教导子女在意念、话语及行动上负责任。这是讲刚刚咱们在设定目标及限度里面。还有设定目标、自律、财务、交友、音乐、技能、品德、服饰，什么呢？注意，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哎，你注意，但你陪你孩子设定目标里面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是正面的渴望得到，你渴望得到上帝的 奖赏，渴望得到上帝的肯定，渴望得到父母的对你的欣赏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有 Merit 的奖励呢？ Merit 的奖励需要有货币吗？就是他渴望被老师奖励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止于得到奖励为目标，因为将来嘛，我们将来得到主的什么永恒的什么奖赏嘛，所以老师给你奖赏不是以不是为得到获得奖赏为目标，这危险。但是其实永恒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把什么老师给你奖励当那个永恒不可以，有这个奖赏羡慕永恒是可以的。所以每次我们学生参加学生大会啊，我每次跟他说，你们当然要全力以赴争夺什么冠军嘛，这是对的，但是不是偶像，你要渴望得到。既然你参加比赛了，就希望能够得到好的成绩，但你要记得你在比赛中不负责任不全力以赴是你亏欠神，因为你要渴望得到。但是你得到了冠军不要认为了不起，神的恩典。那有的人第一次参加学生大会最后一名也不要放弃跑步，特别是长跑哈，很多孩子看我最后一名我就不跑了，不可以坚持到底，你就是成功。所以我不鼓励孩子，所以反而呢，我们在学生大会里面就变得哈，就是在那个长途在那个长跑里边啊，就是只要有一个孩子在长跑的时候啊，不可以离开的吧，必须要等候，终点的人必须要等候，他肯定最后一名，被人家甩了两圈下去了，前面名字都完了，很多就上去了，我们不可以要等着，一旦等最后一个孩子。加油努力跑完以后鼓掌，这个比赛才算结束。这个鼓励观众最尽可能不要离开，为什么？是需要给他有真正的鼓励和支持。还有呢，一个是渴望得到，第二呢就是让他害怕失去。这两个为什么有效呢？如果孩子再听话一点，如果你再不听话，爸爸说哎假如说啊，哎孩子你呢，就说你不可以玩手机了，好，那如果没带玩的话，爸爸会让你三天不能玩手机，不能用手机，不是玩手机好，不能继续跟你玩了。爸爸现在如果说呢，你继续手机上你不能控制，你带就在我家里不行了。我现在我孩子大了，我刚开始有时候孩子小时候不可以把手机带到房间去，把房间关起来。如果我发现你一次，我会停掉你三天手机可以不可以用？不是你玩手机，就你不能拥有手机，我就交给我说。以至于他说让他一个渴望得到好的物品等等，还有呢让他害怕失去，两面都要帮助他。甚至我前几天去，前几天一个地形家哈，他请我们一家去吃饭，那个日本料理就发了广广东做的日本料理店的，哎那个行业店，就是告诉我们一点，张老师跟他很好，他大儿子在大概很辛苦很辛苦，把我教的很辛苦了，已经有七八年了。这小孩子呢去年一直在英语学校，结果呢，这个妻子很着急，希望赶快的姑娘走出来，这个爸爸就不着急，妈妈就很着急。我去年请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跟终于决定把孩子嘛，把姑娘走出来了。这次他跟我怎么讲呢？张博士，我真的要谢谢主，感谢你，为什么呢？他现在带着孩子，他二孩子哈，只要一不乖了，就什么呢？哦，对，如果你再不乖，爸爸就把你送回原来那个地方，就要去不去？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很高兴的欣喜感，对不对？说每次什么呢？他的小孩子说。很有动力，说如果你在这方面不听话，我要把你送回原来的学校去了。他说 那马上就不做了。那要找到你孩子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知道吧？就是每个都可以适用哈。有的时候他有的孩子呢，他从那边走上，他觉得爸爸这样他特别开心，就不想去别的学校了。但有的孩子呢，比如我们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就可能他很会省父母的钱。我有的跟他讲了，就是林家长的孩子哈，对，如果你下次在这方面配在你每个礼拜你十五页嘛，如果你少一页，你马上交一个他就给我办公室，交给我干爹嘛，反正我干爹嘛。只要你每天的 goal 那个目标，十五页目标少一页没有完成，请你把一个他就主动交到我的办公室。十三页交两百块，完成十二页交三百块，如果只做十页交六百块钱给我啊，五百块钱。就我那天在把我跟我妻子还有他爸爸妈妈还有他本人叫到我办公室来，那是很难得的时间，很叛逆，很不愿意学习， 那天就怎么样，就是他们夫妻叫我夫妻就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来说，如果从明天开始，只要你的每一天的 goals 少一页，就每天给我100块钱。叫我那儿子呢再也没有完成 goals 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害怕罚款了。他妈妈告诉我的，他就上去这样治他，我儿子最怕的就是交钱他就痛了。结果呢从此没有完成 goals 的，干嘛害怕失去，你知道吗？你要看你的孩子呢最喜欢什么，可以，那不是坏事，但如果你不会使用那个东西，我让你失去它，明白吗？限制他的自由是有道理的，明白吗？限制，我给你自由，但你不会用那个自由，我就要限制你的自由，你要被限制，你就明白你要会使用这个东西。所以呢，所以跟孩子设立目标，没什么，要注意要保证他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渴望得到，那是美好的；第二个就是消极什么呢？就让他害怕失去，一定有效。我这给你们智慧秘诀哈，你要注意教孩子要有这个目标，但是不要乱来哈，不要把渴望得到不好的东西啊，那不行啊。要么要害怕失去。好，我们看看呢，第五，亲曾经不顺服的后果。有亚当夏娃怎么样？他说，因为吃的是必定什么死，有后果的哈。好，我们来，我开始具体的讲什么呢？第一次犯错，警告他。第一次犯错，警告他。好，第一次犯错，警告他，大家能够明白吗？第一，好，我们先讲第一次犯错，讲大标题。第一次犯错，警告他。下面第一点，与子女私下处理，千万不要公开处理哈。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孩子。教训他，不要在公共场合随便教训他，随便管教他，他会没有面子哈。第一，私下处理；第二，曾经给他的指示，就是看孩子是不是因为不懂误解你的意思导致他没有执行的啊，这个不能怪他，就是曾经你给他的指示，就是爸爸刚刚跟你说的这个你清楚吗？如果他不清楚，那就可以重新告诉他再来一次。如果他已经很清楚，就不是好。第一，与子女私下处理；第二，曾经你给他的指示；第三，以眼传达你的悲伤，懂了吗？以眼传达你的悲伤，所以一定要让他看你的眼睛，平行的，不要居高临下的哈，不要这样的哈，这样的话，总的你都哀伤也看不出来，知道吧？一定要平行的看着眼睛，以眼睛传达你的悲伤。第四，只警告一次，就是你这是错的。这个是不能含糊的。第五，做好准备，一定要管教到底，就告诉你的孩子，首先私下处理；第二，清楚他很清楚你的目标；第三，你也表达你的悲伤；第四，就警告他一次；第五，告诉他今天你不认错，爸爸一定会放过你，爸爸认真的，绝对认真的，今天你这个错误不面对，你不悔改，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明白吗？叫较劲，中国叫跳劲，这就得较劲。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违背信仰的事情，或者是违背了你的一个清楚的命令，知道吗？他悖逆，你不可以让步。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次，我的孩子突然他打了阿姨一巴掌的时候，那肯定不可以，就开始坚决要处理，今天你不跟阿姨道歉，你一定过不了关，就让他明白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次犯错，警告他了。如果他认罪了，悔改了就结束了，没有任何的管教，没有打屁股哈，就是严厉管教。他说：“爸爸，我错了，对不起。”好，对不起，爸爸也明白了，那我们就结束了，你悔改了就结束了。比如说，他把这些东西扔在地板上，对不对？你说：“爸，你孩子，你扔错了没有？”爸爸看着你错了没有？他马上捡起来：“爸爸，我错了。”好，捡起来，你就没有管教了嘛，就结束了嘛。爸爸拥抱他，爸爸爱你。好，他坚决不悔改怎么办？第二次管教。好，接着讲，第二次犯错误又来了。第二次犯错误，改正不足。第一，在听见的日子采取行动，这个什么意思？不可以拖拉，你不能说呢，明天我管教你，不可以啊。在听见的日子什么意思呢？你还在现场犯错误，现场管教他，不要事后作孽，不要一到推到。如果特别现场教育很重要哈，特别这种两三岁的孩子，你不能够拖的哈，就是。要立时管教，这第一。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在听见的日子 采取行动，这用圣经的话语叫听见的日子，就是立马管教。第二，面对孩子前先捆绑撒旦，这两天做个祷告，因为孩子的罪一定不是他本身，是罪的受害者，你不是冲着孩子来的，冲着他身上那个罪来的，所以呢，求神先捆绑撒旦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在迷惑你孩子的心，魔鬼的把错误的思想放在你的儿子里面，所以你要先为他祷告。第三，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就什么意思？要不然你做了什么？一定要让你孩子知道，我是冲着你这件事情来的，不是冲着你人来的。我不是生气你这个人，我是生气你所做的事。你刚刚做了什么？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孩子说，你生气把这东西扔到地上，对不对？明白这概念吗？一定要据理力争。你刚刚被阿姨讲了一句什么脏话，对不对？一定要具体哈。你比如说，哎，刚刚你讲那句骄傲的话，这个话有点太大了哈，抽象的话啊，什么叫骄傲的话不懂哈，知道吗？你刚刚吃了冰箱里面爸爸是不可以拿的东西，拿吃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定准事实哈，千万不要含糊啊。你孩子今天爸爸觉得你不乖，我管教你，那个就麻烦了哈。啊，注意，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责，一定要让他自己说他做了什么，他要承认哈。他不承认你都不能管教哈，喂，因为你没有确据，你不能啊，爸爸怀疑你这样的，那不行哈，就你做了什么，你要反复的问他你做了什么，爸爸为什么要来管教你，你要让他很清楚，他自己也要清楚。第五，针对他的良心，针对他的良心，什么意思呢？他的事就是说，你这样对待你的外婆说话，你觉得他会开心吗？明白吗？就比如老人，他的如果是你的孩子，因为什么犯错误呢？因为他不尊重老人的。比如说你的妈妈、爸爸在这里哈，他跟爷爷奶奶说句什么非常不恭敬的什么话，你要说，喂，你这样对待老人家说句什么？如果老人家这样说跟你说你这样，你高不高不高兴？明白吗？就让他什么感同什么身受。你换位，就是说，如果别人对待你怎么样，对我们在学校都这样的，那孩子不是骂人吗？喂，你骂了别人对不对？别人骂你，你告诉我，还在打了别人，他说主持人，你对人怎样，你怎样待人，你知道吧？就是你打了别人，好，别人打你，高不高兴？你知道吗？让他明白，就是比如别人他良心，因为基本的道理，就是你打别人，你要回答为什么？因为你别人打你高不高兴？那肯定也不高兴，所以你要小心。好。第六，强调你要对神负责。你需要把孩子带到谁的面前啊？上帝面前。不是说你这样都让我丢面子了，你这都让我不高兴了，你这样都让我伤心了，不够。孩子要面对的啊，你这样做上帝会不在，上帝这么看，知道吧？你这样做天父上帝会不高兴，因为你违背了耶稣的教导。问你，告诉他相应的经文，经文说不可，因为这一句不可什么？不可，知道吧？如果孩子讲句脏话了，那不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这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什么？不可。所以你讲污秽的言语，耶稣得罪耶稣，也得罪人。好，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反映心中的忧伤，是吧？第七是反映心中的忧伤，你要记得哈，就是你不要只是生气，而是干什么？你孩子所做的错误让你很伤心，一定要忧伤的眼神，你不要端出来的哈，端着就叫爸爸说你好虚假哈，是真的，你为你哈。第八，让他知道管教是因为爱他。第九，不伤他的灵而赢得他的意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因此叫人沾染什么污秽。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你管教你的孩子啊，就是什么呢？不要什么针对他的灵是什么的呢？就是他做事错就错了，不要说给孩子改变完，你这个孩子那你不信嘛，你这个孩子没有希望，不可以啊，不然就上帝就爱嘛，对你的孩子你希望孩子怎么样，孩子对不对？不希望你孩子灭亡呀，对不对？所以你不要针对他的灵，要针对他的什么？现在他的意志，明白吗？那是什么？就是告诉孩子以后呢，你要遵守上帝的话语，遵守爸爸的教训啊，在爸爸的教训。好， 这是好，第十，第十什么呢？明白心灵受伤的原因，你要让他明白为什么父母会心灵受伤。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的生气不一致、不公正，也会带来儿女的生气，对不对？那你要明白，明白心灵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就帮助孩子反省。但如果从父母的问题，我们要反省哈。这是第十一，大家注意了哈。哭泣的目的，清洁良心。喂，弟兄姐妹，管教你孩子的时候，哎，一见你还在哭哈。啊，这个哭不是委屈的哭哈，不是伤心的哭哈，什么哭呢？悔改。我那孩子一样经常哭，打屁股千万不要打到让他笑。可能父母打孩子是不是打孩子咯咯笑，藐视你哈，你在更加让孩子欲望哈。所以呢，一定要达到他哭的什么呢？让他那个悔改的那些洗净他的什么，清洁他的良心的，知道吗？就不要怕孩子哭。不要把孩子呢被你管教之后叫伤痛，伤痛是可以的啊。这几天我有点伤痛，所以有的个别老师让我什么都要笑，我对不起你，不要这样勉强我。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为什么让我见到你一定要笑？我自己这几天是哀伤你，就什么，请你尊重我的现在的这个情感，并不是说我压你跟我一样，哎们，你不要见到我一笑，我一定要跟你笑，因为自己我在我身上危险感哀伤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笑，所以你就彼此尊重就好了。我会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你不要勉强我。因为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尊重。好，就这样，你一定要注意啊！哭泣的目的是清洁良心，别怕他哭。但是我孩子委屈的哭是被我打屁股的，或者是用哭来作为武器是不可以的。有些孩子很厉害的，你不给我就哭，一哭就很灵。特别是爷爷奶奶带孩子的，特别中招，对不对啊？对不对？老人家带孩子什么？孙子不给。哦，一哭，哎，给，不可以的。他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是骗取你的同情。这个你不要冲手这样，你冲手不对付这个人啊。你的孩子非常没有人格的，知道吗？你孩子就容易自哀嘛，自怜也好，自我可怜，这可能骗害人的，知道吗？所以你的孩子在去这个要的话，你还要不抗不悲的，不抗不悲的，一定要记得好。第十二，任性的征兆，怎么的？哪些是任性的征兆？你要判断哈。第一，乱发脾气，这是任性的第一个表现。第二，拒绝哭，有的还讨厌，还有他们男孩子啊，你打他基本上就不哭，你继续打，他不可能那么厉害，真没打到位，这个是拒绝哭，这也是任性的一个表现哈。有的孩子真的就这么厉害。要么就哭的故意的扮可怜，还没打就哭，夸张的哭，有没有？哎，痛啊！哎，没打就痛了，你痛什么？简直是干嘛的？五分钟有的搞事情啊！还有第二个呢，有的还在练，我就不哭。有没有男孩？就是十岁左右的男孩，在后边，有的五六岁就是不哭，这么大我就不哭。你打我，你打死我，屁股是哪块的？你打死我吧，对不对？小心，小心。拒绝哭是任性的第二个点。第三，扬言要报复，这就是什么？这也是叫做任性的第三个表现。我好，你打我，见过了。你知道有些孩子被打，被爸爸打过的眼睛吗？这个很危险啊，你不能让他存在。现在我君子报仇是吧？十年不晚。现在你打死我，将来我打来我告诉你，别老骂我，告诉你。哎，麻烦，这个麻烦。严严不，第三、第四个什么呢？就是他没办法，还有怀恨，还有怀恨在心。我刚讲过，挚爱，我最可能挚爱，曾经在我家待过两年，曾经被我打过屁股。回家就跟我很多的家人讲，说给我打个有点怀恨。说这次前几天，去年来到我这里跟他聊，后来我这次他在学校被处理，我亲自去要把他处理。
他就告诉我说，南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是把你当成两台的样子照顾的，所以我们也发生一个管教。那管教他就造成什么呢？事情的时候，我在他们家，他们家里非得给我家这样一个人，你在他们家过得最好的，就必须被打屁股的，我就要命了，我苦笑了。三伯带他两年在我家，他只记得被我打过屁股，其他都没有了，其他都忘记了，其他都忘记了。那我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有点悲哀？有是不是爱表达不够？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他现在上次他在学校里面，我专门去花了一天时间请他们吃饭，我跟他老师座谈，跟他所有的老师都谈话，跟他求情。现在呢，但是他那个问题了，他才15岁呢，女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头发上次来戴耳环，我问你看什么样子，他的就是很麻烦，头发也是梳的很奇怪的头发，这个就很不好。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三伯啊，我都15岁了，知道吗？我怎么了？我15岁都不谈女朋友，是不是我有毛病啊？你看他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啊，15岁没有女朋友，身体有问题，他说，这样来的吧？我说没办法，应该就是年轻人。好，就这么好，对吧？就这要注意。第11叫任性的征兆哈，那个一定要管教他，任性一定要管教他哈，任性你不管他，将来你麻烦了哈，那是一座大山，把你压死。就是有乱发脾气啊，拒绝哭啊，言言要报复啊，怀恨呐、啊，这情况一定要管教的，一定不能蒙混过关的哈，不能让那个仇恨的种子在心里边不断的滋长，将来你麻烦了。好，第13，在困难的情形下表现出更多的悲伤，什么意思？你要评判你自己失败，如果因为你曾经的失败导致你孩子的脾气败坏了，怎么办？你这样悲伤，在生命悲伤，不敢孩子悲伤。如果你现在的情绪，因为爸爸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被你抱在心上后，爸爸请求上帝的事儿，请求你原谅我，就不仅是你孩子犯错让你原谅，现在你要因为你孩子犯错，你看到你自己曾经发现到自己还有罪孽悔改，你更要忧伤。这就像是向神认罪，向他忏悔，这个没有丢人的，不是乱认罪。我承认哈，我曾经我有一次，我的孩子有一次任性到一个程度呢，就是后来他跟我说，我有一次我跟妈妈发了脾气，看到没看到我跟妈妈道歉，我那天连忙跟我媳妇叫过来说，其实我道歉了，我孩子没看到，我说完全好，我在孩子面前跟妈妈发脾气了，我必须跟妈妈道歉还可以吗？孩子道歉，为什么？孩子要亲眼看到爸爸在孩子面前妈妈发的脾气，必须跟要跟孩子妈妈一起再谈道歉，明白吗？虽然你道歉了，但是你孩子知道，但孩子看到你发脾气，没有看到你跟妈妈道歉的时候呢，他认为你一直没有悔改。所以那天我把孩子带来，我说：“来，孩子，请站在爸爸这里，爸爸给你亲，看妈妈。”妈妈那天，爸爸你跟妈妈发脾气，确实是不像一个没有见父母的程度，是有不好的表现。然后妈妈在拥抱我，表示原谅，孩子也来拥抱，才处理完，把他后遗症处理掉，知道吧？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这就是表现出更大的忧伤是什么呢？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多的悲伤是什么呢？因为原来爸爸曾经的这些问题给孩子误导了，所以爸爸更悲伤。哦，因为爸爸的一些错误造成了这些。好，第14个，悔改后就安慰他，这个我们讲的就什么？就是把他抱在怀里。爸爸也对，一定要表示饶恕，千万不要再计较了。好，最后第15，鼓励他补偿，明白这概念吗？就孩子这种状态，就是他如果骂了别人，别人道歉嘛，然后如果把别人搞坏了，什么赔偿给他啊。有一次我的挚爱，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一起在餐馆吃饭，我们专门小心，就是不要乱跑乱动的状态，就果然不然呢，他还是把什么把一个盘子打坏了。然后怎么办呢？说这样吧，孩子，你去跟那个酒店的服务员讲，饭店服务员该赔多少钱。他说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怎么办？我你要留在这里。他紧张的说，大哥，那他怎么处罚你？我不知道，你问他。就那个后来那个服务员就过来，我来，请你跟叔叔讲，你把这个东西摔坏了怎么办？他说叔叔，我把摔坏了怎么办？他说不要了，我说算了，我算了也不行。朋友们。你请我跟他一定要做，后来呢，我就算了，他们本来是不想要我们的，一个盘子打就算了，不过我们是认真的，后来说好这样就赔了5块钱， 孩子给五块钱，他说我没有五块钱啊，是，那你怎么办？来，你要恳求国父把你给我钱，对不对？这边来说，那边来说，说好，我拿五块钱来给你，这是你，这本来不是你的，啊，因为国父也对代价很多，请你把它交回去，就是我的债权人就说，你把交回去说，对不起，我赔五块钱，好，我们就拥抱他，我说好了，我们补偿了，我们可以走了。这个事情我们处理完了。后来你知道吗？当时在酒店里、饭店里面，就是很多旁边吃饭的人啊，都过来问我们什么的，很奇妙，就是他们点这个过程当中啊，请问你们是基督徒吗？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就来跟我们谈信仰，就在他们都在旁边观察，观察。好，最后一个什么呢？评估结果，就是为自己的怒气，请他饶恕。评估什么呢？就在你管教这个孩子当中，你有没有怒气？如果你还是有，不说你管教错，你不能说你管教错了。就是爸爸在整个管教当中，爸爸刚开始有两分钟，爸爸是有点生气的，所以请你原谅爸爸，爸爸也不对，原谅爸爸刚刚对你的那个生气，好吗？来，彼此拥抱，彼此悔改。好，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叫什么呢？什么呢？就是父，我们对父母生命的觉知是什么呢？就是这里他有一个，我给他做个示范哈，就父母应该什么样的心智呢？他说，天父能够在你所交托我们照管的儿女面前代表你的权柄与慈爱，是何等的权利与责任。天父，我们愿以你作为我们做父母的榜样，求你赐我们智慧与恩典，使我们得以照顾管教并训练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成为邻里刚强的人。这父母的一个觉知，我们的儿女的觉知哈，儿女的觉知。天父，感谢你为我选择的父母，也谢谢你应许说，当我孝敬父母就会得福，永在的父。现在我体认到我父母的权柄来自你，我定义透过父母公正的管教培养你要我学习的品德与智慧。阿门。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互相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确认，就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什么，就父母对儿女的这个管教，你需要正确的严格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去遵行，这个对你一定是有百利而无什么遗憾，否则的话呢，我们自己纵容，我们自己想省事，怕麻烦，想节约时间，或者不想惹儿女的气，当然这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什么就是大事化小，小事什么麻烦，你将来就后悔莫及了。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按照上帝的心意管教你的孩子，这是深爱，这是真正来自上帝的爱。但是要注意，在没有犯错误的时候，我要把它重原则，你要欣赏和赞美你的爱。我讲了半天，就这个总结啊，在里面，哎，上次念的是管教，我每天就回家，整天照我孩子毛病，整天都被管教。我告诉你什么呢？是他犯了真的明显的错误，你才能管教。所以管教也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次序来严格的执行，是对的。并不是管教不是你的主旋律，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你的孩子。我要再讲一句，不要赞美你孩子那些长相、身材、相貌，不要赞美那些东西，不可以赞美的。要赞美是赞美孩子的好品德、好习惯、好态度、好的那些行为表现。是可以赞美和欣赏，千万不要赞美欣赏孩子的外貌特征，那也不是他自己努力的，上帝赋予的，是也是很好，但是呢，不要去赞美。别人总赞美哇，张老师你的女儿老大那么高啊，哇身材很好。为什么？我老爸身材不好。真的，我老爱吃。脸书壮实，他很健康，所以每次怎么样？哎呀，张老师啊，他连人都带房间了吗？我老大身材好，我老人吧，这么重要的事知道吗？家里很重要，很心肝的，所以我说，哎呀，这你老大，我说对，我说对我老二，哦，老大身材好，但是我孩子都很健康，都很强壮，很好，理解。对，现在变成了我老三一个矮，知道吗？我虽然大，但才八岁嘛。哎呦，你老三有没有五岁啊？ 不是他不他天宇还有谁，就是他矮的，我的老大
高一点点，
我老大还缺着很奇怪的身体，这老大的身体发育好像跟哪个姐姐不一样，他可能长得会跟我晚一点点吧，所以他刚刚过一年，八岁才过一年了，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人家说哎你还在找啊，他不故意的，有没有五岁了六岁了，我还是七岁了八岁了，但是没感受了，没感受了，我女儿永远那么高，我不高兴，不要不要，大家不可能，是不是？说我俩这个是家长很高，还能高，但是越生给美就不一样，不要去拿她的外貌啊、体型啊、形象啊去说话，不要赞美她，连说都不要说。所以说，对吧？但是我跟我老二讲，没事的，你很健康、很强壮，没问题，对吧？但是呢，你整天不要说，整天睡够睡够吃就不行了，因为你懒惰导致什么？你身体发胖就糟糕了。对你正常的运动、正常的健康的生长，暂时跟你这个体型挺好的，但是呢，要注意，但是要注意你，因为你不运动导致的麻烦。我女儿很喜欢运动的，我老二又打篮球又踢足球，每天跟我打羽毛球，一拿几次的冠军 ，AC 的全国冠军都是他拿的。但是去年就输给阿高的女儿了啊，她没训练半年就被他打败了，所以得到亚军。所以我呢，那你要没关系啊，所以呢，你要注意。总的原则是，当你孩子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多一点的欣赏他、赞美他、鼓励他、安慰他，多一点的去给他一些美好的一个处理、促进。但是他犯错误了，绝不放过他。这个放不放的不是跟他计较什么，要按照善的心，在爱里边实行什么管教，使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有上进心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对最敏感的、有品德的、有追求的、能够荣耀上帝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后代。祝福到你的家庭，祝福到你的教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抱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亲自恩爱你的儿女们，使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被你造就。主啊，我们承认在管教儿女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无知的地方，或者有很多的懒惰的地方，或者还有很多的混乱的地方，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做到给我们留了一个退路的一个地方，使得我们没有信心的、没有这种胆量的、同时也没有智慧的、甚至也没有方法的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导致我们的家庭会混乱。但是感谢主，今天你再次借着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去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使他们道路也不偏离。谢谢你恩待你、祝福你、看顾你的儿女，你亲自的保守你的子民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的同时，是让我们的爱心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该安慰的安慰他，该欣赏的欣赏他，该鼓励的鼓励他，该责备的责备他，该教训的教训他，该管教的管教他，都是因为主爱的缘故，也因为你的爱给我们父母之爱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主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按照主的情节和教训来责来引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得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更好的跟儿女们一起成长，然后我们把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交在主的面前，但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为你敬虔的后代，把这个美好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把耶稣基督这个至宝也能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扬下来。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自看过我们的儿女，看过我们的家庭，看过我们基督化的教育，都能够主大大的保守和看顾，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天赐学校呢，无论如何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开学，我们必须往前走，我们不可能向撒旦妥协，但是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逼迫领导，我们都感谢你。那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主，你是坐着为王的神，这是你自己的事工，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保守你自己的基督化教育，包括你自己的学校，包括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老师，都在主的心里面。谢谢，谢谢。
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接。